良友圣经学院，以赛亚书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以赛亚书56章1节。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以赛亚书，我是李月新。在这个课程导论的部分，我们介绍过以赛亚书写作的背景。以赛亚是被掳之前的先知，他的门徒承接了先知的使命，在不同的时代继续宣讲耶和华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后来再被辑录成书，成为共有66章的以赛亚书。在这里我们也顺道温习一下以赛亚书的背景。第一，以赛亚，也就是以赛亚书1章到39章，背景是主前8世纪的耶路撒冷，从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到西西家王的时代。写作的对象是西西家时期住在耶路撒冷的人。我们提过，以赛亚书1章1节是整卷书很重要的标题，标示了先知整个侍奉生涯，从乌西亚到西西家作王的时候，先知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以赛亚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上一课我们提到的39章8节。39章也就停留在主前8世纪末。第一以赛亚的部分也在这里结束。这一课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4部分，也就是第二以赛亚书写的部分，40章到55章。这个部分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作者用了大量的关于创造和拯救的词汇来讲述耶和华的作为，主要的信息是安慰。以赛亚书39章和40章之间相距150年。40章的开始是主前6世纪，当时耶路撒冷王国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这部分的背景是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回归的处境，写作对象是王国被掳之后耶和华的百姓，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激动鼓裂的心，呼吁犹大人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这一刻，我们会集中研读第二以赛亚的第一个段落，第40章到42章。我们先翻开以赛亚书40章。40章1节到11节可以分成几个小段落，在原文当中每个段落都是4行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在原文当中，这一句的第一个字是安慰，突出了安慰的重要性。这个信息是给受苦的百姓，跟第一以赛亚不一样，不再是审判的信息，是安慰。40章第2节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要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百姓因自己的罪的缘故被掳流亡的日子已经满了，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惩罚过去，现在百姓要从被掳之地归回。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刻赐下安慰。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百姓要借着重建圣殿来重建跟耶和华之间立约的关系，并且他们要努力的实践耶和华的律法，来证明自己是耶和华百姓这个身份。第二个段落40章3节到5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福音书的作者在记载施洗约翰生平的时候引用了这句经文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。这一句话的焦点在于预备， 在于先锋这两个词，是预备耶和华的荣耀显现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旷野的经验对他们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旷野是荒芜之地，也是危险四伏的地方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却亲身经历到耶和华的同在，经历到耶和华的供应。这一代的百姓也要走一条旷野之路，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次回归的历程是一个新的出埃及。这一代的百姓要自己亲身经历耶和华的同在，如同先祖他们经历耶和华同在一样。不过首先百姓要愿意离开巴比伦的安舒区，进入旷野，要先踏出信心的一步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段落是40章6节到8节。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在这个段落里头，有两把声音在对话。人声在原文当中是声音。40章6节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野地的花是怎么样的呢？野地的花很脆弱，寿命又短，沙漠的热风一吹，花草就归于无有。野花的比喻应用在百姓身上，他们经历亡国被掳已经很痛苦，更何况再加上耶和华的愤怒和审判呢？40章7节下半节到第8节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段话其实是第一把声音对第二把声音的回答。耶稣基督曾经引用这句话，强调野地的花会枯干，唯有上帝的话语永远立定，这是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。第二把声音问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诚然是草的百姓却呼应40章1节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耶和华要安慰这些软弱血气的百姓，耶和华要彰显他的荣耀，但是百姓又怎样回应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今天我们又怎样彰显上帝的荣耀呢？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唯有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我们是不是有如此确实的认定，并且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努力的去实践上帝的话语呢？下一个小段落是40章9节到10节，这里出现了另一把声音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，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棒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宣布信息的是犹大耶路撒冷，信息的对象是犹大其他诚意。耶和华上帝显现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宣告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神。40章10节是一幅君王胜利游行，在百姓面前展示战利品和军队的图画。到了40章11节，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图画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棒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这里变成了一幅牧人跟羊的图画，表达了牧人对羊的爱和保护。40章第一个部分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显现，在这个宣告当中有一段对话， 就是当百姓在苦难当中，在耶和华的愤怒底下，只不过如同野地的花，还有希望吗？有的，这正是宣告的内容。40章12节到26节延续这个主题。40章12节到26节可以分成几个小段落。第一个小段落是40章12节到17节。这里提出一个问题，列国和耶和华哪一个更有权柄？答案是很明显的，天平原本就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列国根本无法跟耶和华比较。另一个段落是40章18节到20节，这里带出另外一个问题，耶和华和偶像之间谁才是真正的主宰？这个答案又是很明显的，以赛亚书的作者提醒百姓要回归。42章18节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，使你们得以看见。第二，以赛亚呼吁百姓回归，回归不仅仅是要经过一个旷野的旅程，更是百姓需要耳朵能够听见，眼睛能够看见，心里能够明白。这里也承接了以赛亚书第6章先知所受的托付，他的使命是要百姓耳朵能听见，眼睛能看见，心里能明白。昔日以赛亚先知努力的要向这群新蒙之油的百姓传达耶和华的话语，但是在他有生之年，他没有机会看到百姓的回转。一直到以赛亚先知死后，百姓回归，他们的心眼终于打开，先知的忠心服侍并不突然。有时候我们的侍奉不能够看到及时的果效，我们千万不要灰心，只要我们清楚知道认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就努力的去遵行，把结果交托给上帝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下一个段落是40章21节到24节。40章22节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在原文当中，坐这个字跟住这个字不一样，坐通常是指向权柄，而住是用在一般的百姓身上。经文要突出耶和华神坐在天上，那是一个审判的场所，对比那些住在地上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如同蝗虫这么短暂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40章25节到26节形容天上的万象众星，也就是天界的神明，如同军队一样，而耶和华是元帅，他的大能大力在整个宇宙当中彰显。40章27节到31节是另外一个部分，这部分所用的格式很特别，是一种争辩格式。先知会先引用问题，然后再回答，或者是澄清，或者是反驳。我们注意这个争辩格式也有变化的。我们先来看看40章27节到28节上半节，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，雅各呀，你为何说？以色列呀，你为何言？这里是向耶和华发出质问。开始的你为何说，在原文当中的实事是未完成事，有一种意味就是你为什么不断地说呢？40章28节上半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两组问题中间的质问是最重要的。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。这是百姓亡国被掳的心声，他们踏上了回归之路，但是却遇上了在旷野的困苦，他们心中开始怀疑耶和华所应许的安慰是不是真实的呢？耶和华是不是不再看顾我们呢？百姓眼中只看到自己的道路，自己的冤屈， 却忘记了仰望耶和华神。在这两组问题当中，有先知的回答。28章下半节到29节，永在的上帝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先知把百姓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回耶和华的身上，请转眼仰望那位创造的神，永在的主。40章30节到31节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人只是受造物，哪能够跟创造者相比呢？在经文当中，疲乏困倦重复了三次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百姓在亡国被掳的处境当中，他们确实疲乏困倦，他们怀疑上帝是不是有能力拯救他们呢？以赛亚书的作者就用创造永在来回应百姓的疲乏困倦。如鹰展翅的说法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老鹰每隔十年就要把旧的羽毛拔掉，把自己隐藏在一个地方，等候新的羽毛长出来。这个图像很切合以色列百姓他们走上旷野路那种等候困苦的状况。唯有当百姓愿意仰望耶和华神，他们才能够重新得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41章。41章1节到42章17节可以分成几个段落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落，41章1节到7节。第一节，众海岛啊，在我面前静默，万民要重新得力，让他们近前来陈述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。41章1节有一个很清楚的格式，是宣告一个审讯的开始。法庭的审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众人要安静，聆听陈词、对质、判决，所以这是一个法庭的图画。我们来听听当中的辩论和判决。41章2节到3节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，谁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列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，他追赶君王，安然走过，快速的脚不落地。从东方兴起的这一个人要管辖君王，到底这个人是谁呢？从地理上来看，巴比伦的东面是马代波斯，是古列。在主前六世纪的历史处境当中，新的政治势力崛起了，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取代。在耶路撒冷复王以后不够50年，巴比伦就灭亡了。先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是谁兴起古列呢？41章4节，谁行作成就这事，从起初宣召历代呢？这里再一次重复是谁的问题，答案很清楚，就是我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与末后的同在，掌管历史的是耶和华，帝国的崛起和衰亡都是耶和华的作为。41章5节到7节，海岛看见就都害怕，地极也都战惊，就近前来，他们个人帮助邻舍，个人对弟兄说，壮胆吧，木匠勉励银匠，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，论焊工说，焊得好，又用钉子钉稳，免得偶像动摇。众海岛听了这个判决以后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？经文说他们很害怕，所以他们互相壮胆，做偶像的木匠银匠也互相勉励，但其实他们心中非常害怕。41章8节到16节是耶和华的宣告。41章第8节，唯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雅各， 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这里，耶和华宣告他的拣选。他提到以色列民是我的仆人，多次的确定百姓的身份。41:9-10是一个很宝贵的保证。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召来的，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外邦人靠偶像壮胆，但是耶和华是亲自坚固他的百姓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们还记得以马内利的兆头吗？耶和华再一次保证以马内利，他的同在不会改变，百姓不需要害怕，不需要惊惶。40:11-12也是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上帝的子民不用害怕，但那些向百姓发怒的，与百姓争竞的外邦人，他们却要暴愧蒙羞。41:13-14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，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，我必帮助你。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。百姓经历亡国被掳，就如同虫一样的卑贱，但是耶和华应许他必定会帮助他的百姓，所以他们不用害怕。41:15-16用岁阶来比喻外邦的君王，但耶和华的百姓却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对比，突出了外邦人拜偶像的虚无和耶和华对他百姓的信实和保护。下一段经文是41:17-20，这段是呼应着42:10-17的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强调，虽然百姓亡国被掳是因为他们的悖逆，因为他们失败跌倒，但是信实的耶和华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，他要在沙漠开江河，这是一个帮助拯救的信息。来到41:21-29这段经文，这个段落跟41的开始有一点相似，同样是一个法庭审讯的处境。这里借用了当时的多神文化和神话来展示一场在天庭的审讯。在天庭的诸神聚会当中有一个判决，耶和华向诸神发出挑战，你们能不能说明先前或者后来的事呢？如果你们能够讲解历史事件有什么意义，要成就什么计划，那就证明你们是真神。当然诸神都是假的，他们根本做不到，因此耶和华宣告这些假神是属乎虚无的，拣选他们的外邦人也是可憎恶的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42，第二以赛亚有4首仆人之歌，这里是其中一首。42:1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这一段讲的是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，公理是指公义判决。42:2-3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耶和华的仆人不喧嚷，不扬声，这种不开口的方式却是公理的实践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是很具体的行动，是具体的实践，这是以赛亚书一贯的信息。领袖的罪就是没有行公义，好怜悯。这位主持公道的仆人，也就是41所讲的法庭当中的审判官，耶和华管教他的百姓， 目的是让这个信仰群体要行公义好怜悯。42章5节到9节同样的指出耶和华的管教和拯救，为的是耶和华的荣耀，也是要让百姓帮助那些受欺压的弱势群体，如同42章7节所说的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黑暗的出监牢。因为耶和华正是这样的一位上帝，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也同样要这样行公义好怜悯，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。耶和华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，他托付他的仆人重要的身份和使命。最后一段42章10节到17节，在这里海岛唱出赞美的新歌。回到百姓的处境，他们经历亡国被掳，他们心中有疑问，耶和华上帝在哪里？其实耶和华一直与他们同在，耶和华神掌管历史，他的目的从来不改变，就是安慰和拯救。哪怕以色列百姓经历亡国被掳的命运，但是耶和华拯救的目的仍然是公理，是公义公平。先知非常强调耶和华的旨意，并且耶和华对百姓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。作为耶和华的仆人，必须按照耶和华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本来就是如此。以色列的圣者对犯罪悖逆的百姓仍然不离不弃，他的信实和恩典成为我们的安慰。42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回应了百姓向耶和华发出的质问。耶和华并不是隐藏的神，他并不是不看顾他的百姓，而是因为百姓本身就是瞎子聋子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道路。这里更显出耶和华对他百姓的爱和怜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又当如何回应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呢？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看见